好，我们继续看《中观经论》第八章第二节讲义201页。接着我们谈佛性之意义。依中观说，人之流转六道，都因熏习的善恶而决定是上升或下降。有善就会升到人天，造恶就会下降到三恶道。凡夫如此，佛菩萨等圣贤也是如此，都是由不断的熏习熏习逐渐而形成的。下面提到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佛性是不是人人本具？是不是人人一定可以成佛？这大圣三系有各种不同的讲法。有人说佛性人人本具，这是如来藏系的说法。每一个众生都本具有佛性，一定能成佛。另外有的曰无漏种子，说某些人有佛性，某些人没有佛性，这是唯识家的讲法。唯识家他们说有五种性，如脚住十五，一切有情有五种性，一是声闻种性，二是独觉种性，三是如来种性，四是不定种性，第五是无有出世功德种性，就是无种性，没有种性了。而这里面能够成佛的只有如来种性可以成佛，还有不定种性。那不定种性它是有可能成为声闻，有可能成为独觉，有可能成为佛。其他的声闻种性、独觉种性不论再怎么修无法成佛。那最后的无有出世功德种性的人的众生，他不但不能成为二圣了，他更不能成佛。所以这里导师举的一个是如来藏，佛性人人本具都可以成佛。唯识说有五种性，有的具有无漏种子可以成佛，有的不论怎么修都是无法成佛的。依中观看来，这两种说法都是因中有果论者。中观的看法不一样，中观认为众生都有成佛的可能性，因为众生没有决定性的缘故。那有成佛的可能性而已哦，不代表说他一定能成佛，可能性就是还要看他的因缘、福德、智慧之量是不是具足。但是并不主张本有佛性一定可以，也不主张你绝对没有一定不行。中观讲无自性是没有决定性的。这是说升天或为人都没有决定性，都是由行业的积习而成，等到积习到成为必然之事也可以称之为性，但没有本来如此的定性。 所以遇到善缘修学善法可升天，遇到恶缘串习恶法就堕地狱，乃至见佛听闻正法积极熏修还可以成佛。中论观四谛品说，虽复勤精进修行菩提道，若先非佛性，不应得成佛。论中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是中论在破斥岁旧部，破斥外人主张先有佛性的讲法。论中的意思是说，如果执着诸法实有，那凡夫就是凡夫性了，圣者就是圣者性，就圣性，各有各的自性，两不相干。那么众生既然现在是凡夫嘛，都是凡夫性一生性，现在还不是圣者啊，不是圣性，没有佛性。那如果没有佛性的话，即使精进修行也就没有成佛的可能性了。这是中论说，如果照外人你这样讲法，自性那是独一不会改变嘛，恒常不变性，那你现在是众生，就是众生性咯，凡夫性，那再怎么修行还是众生啊。但是事实上呢不然，众生虽然现在是凡夫，但是以中观的看法，凡夫也没有凡夫的决定性，因为是无自信啊。遇到善缘修学善法，发菩提心修菩萨行，福德智慧慈悲都圆满以后，自然可以久息成佛。如法华经说，知法常无性，佛种从缘起，是故说一圣。法是无自性的啦，佛种并不是本具啊，佛种也是缘起。成佛的一圣也是从缘起而来，也是这个意思。我们看一下角注十六，看瓜虎二老师的解说。一般的众生是没有成佛的，自然也就没有佛的体性。那如果照外人的讲法，自性那是恒常不变性呢，既然先前没有佛性，那恒常不变那就永远没有，因为自性有的佛一定是始终一如的，有决定性就不能起先没有而后便有。如果这样有自性的话，众生本来没有成佛就是没有佛性，既然没有佛性，虽然发菩提心而又不断的勇猛精进修行六度万行，庄严佛土成所众生修这些菩提道，那不论再怎么修行，可是因为他原先没有佛性，无论再怎么样发心修行也还是不得成佛。这是说如果有决定性的话，众生就永远是众生，不能够成佛了。但是事实上由善知识的指引，我们听闻正法发菩提心为因，三大生七劫长期修行为缘，有因缘主因助缘，最后可以圆满 得到佛果。到福德智慧资粮圆满时，是可以成就佛果的。在因缘和合的条件下，既可以成佛，可知缘起是无自性的。实有论者如睡丘不等，他们也还是说修行成佛。那现在从中观的角度来难问他，如果照你这样讲有自信的话，不论怎么修行是无法成佛的，因为他主张有定性。有定性既然是凡夫，永远是凡夫，怎么可以修行成佛呢？真常妙有论者不知性空者，以众生没有佛自性的理论，则难实事论者，则难实有论者。竟然断章取义，以本颂，就以中论的颂为根据，说龙树菩萨也成立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假使众生起初没有佛性，就不能成佛。现在看到众生可以成佛，可见原来就有佛性存在，不然修行怎么能成佛呢？这一段主要是说，我们中国长久以来都是真常妙有这一系的思想太浓厚了。因为这个思想太浓厚，来解中论的时候也用如来藏系的思想来解中论的几颂，其实是错解的啦。导师说这种不顾中论原颂的意义，强龙树同己，真是龙树的罪人，没有了解到龙树菩萨的本意。其实龙树菩萨是不承认先有佛性的。如果主张佛性本有，这是因中有果论，是龙树菩萨所痛斥的。性空者的意见，一切法是自性空，虽然是空，可以依待因缘和合而成就。因为性空，所以因缘和合可以发心，可以修行，可以成就佛果。如《法华经》说，知法常无性，佛种是从缘起，而不是本具佛性。《法华经》这样的讲法，佛种从缘起，也与中观性空者相合。一切众生有成佛的可能性，因为是性空。然而性空并不能决定你能成佛，是有可能性的，但是不是决定能不能成佛，还是要由因缘而定。所以一切众生有成佛的可能性，但是不一定一切众生都能成佛，有的他成就声闻，有的成就独觉，有一部分才是成佛。所以说三圣还是究竟的。这个在学派里面有不同的讲法，法华经说二圣可以回小向大，但是他们认为二圣的解脱不是真正解脱。有的经典还说二圣的解脱其实只是醉三昧酒，只是在酒醉而已啊，并不是真正解脱。不过中论或大智度论，龙树菩萨他是承认二圣是究竟解脱的。佛性本有论者只是觉得性空不能成立，非要有实在的微妙的无漏因缘而已。古德被佛性本有的教说所迷惑，将中论 的寄诵颠倒解说，以为龙树菩萨也是主张要先有佛性才可以成佛的。导师很早就怀疑，后来在重庆参着西藏的译本，跟法尊法师的因缘讨论一下 西藏的译本原意是什么，确定这是古德的错解。论文的原意是龙树菩萨平破，所以就有不固执实有自性的善性恶性都是从积久成性中来，没有天生的弥勒，也没有自然的释迦。弥勒是未来佛这个都不是本来就是佛谈性只不过是缘起法中由于久久积习渐成为强而有力的作用，而有非此不可的适用。常人一般人不知道缘起，偏执自性有，所以误将积渐成性误以为是本性，以习已成性的习性，认为习已成性的习性之外它又另立一个本性，这是不对的。性虽然有自而不变的意思，但这只不过是相对的，能够在未遇到特殊情况及未有另一个积习成性的时候，可以维持这必然的性质跟它的倾向。所以在经论里面有时候会有一个说法，比如说有人从高楼跳下来那个有人就说这个人死定了因为他这个力量如果没有其他一个特殊的因缘来改变的话，差不多这么高下来差不多死定了。同样的道理，这里讲性它是那种强而有力的作用，在没有遇到特殊的状况在改变之前，大致上都是会维持必然的性质跟倾向但这个都是积渐而成的并不是本性。好，以上是约积习成性约初后远见论性相。接着我们看第二类约内外说性相。大正卷31说，相是不决定的，从生出性才是谈它的真实。相是从内而展现于外的，而展现于外的不一定符合它的内在的本性相是外相，性才是内在实际的。佛常说或有生是熟，或有熟是生这如角注20，佛很会做譬喻看到一个果实有四种情况，有的本来是生的可是外表看起来是熟的，有的本身是熟的可是外表看起来是生的有的已经成熟看起来也是成熟，有的是生的看起来也是生的佛举这四类来譬喻人也是如此。有的人性是生而相 好像是熟啊。例如有的人他走路啊不会乱跑乱跳啊，啊眼睛也不会东张西望啊，着衣持钵也是依着戒律的规范啊，不会左顾右盼，看起来好像道貌岸然，然后很有威仪，这看起来像熟，像过失，外表成熟啊，可是内在呢，却犯戒不随正行啊。其实不是沙门，而外相是沙门，不行犯行，而自己说行犯行啊，做一些非法的行为啊，是属于根败之种。这一类的人，内在是生，而外表像熟啊。另外有一类的人，内在是熟，而外在看起来像生啊。有的比丘啊，他比较不拘小节啊，喜欢左右顾盼，但是在内在他非常精进多闻，修行善法啊，对道德规范的戒律啊，他也是严格持守。见少非法就怀大恐惧啊，他能够知道防微杜渐，不要因为恶小而为之，将来会造成大的灾患。这一类的人啊，内在是守的，而外表威仪，不是那么端庄，看起来像生的。因为外表是生，内在是生啊，就是外表没有威仪啊，内在也不修犯行，不行正法。第四类啊，内在是熟啊，外在也是熟啊，就外表很有威仪啊，内在也是修善法，见小非法便大恐怖啊，何况是大的。那由于果实也好，人也好，都不一定成正比啊，所以佛说不要随便衡量人啊，除非你也像佛那样子，不要随便衡量别人啊。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内在的真实性不一定与外表的形式相貌相同，有时候甚至相反啊。大正卷31举譬喻说，例如啊，看到黄色为金相啊，但是这是由铜镀金而成的啦，其实还不是真金啊。如果用火烧，用石头磨一下啊，就知道啊里面是铜。如人恭敬供养时，外貌看起来像善人啊，这是外相，可是内在他脾气很大啊，经常大发雷霆啊，这是他的性。论中的故事是说，有祖父啊，经常供养恭敬啊，被大家称赞性情好，但是家里的女婢为了试验他是不是真正的性善，早上睡得很晚了，祖父怎么叫也叫不起，起来以后也不做事啊，还要祖父煮饭啊，祖父叫他来用餐啊，他还嫌饭菜没有做好，祖父受不了了，大发雷霆啊，嗔恨斥骂，这是凶恶的性情完全暴露出来。由此可知，外现的善可能是表示内在的善啊，的确是成于中，行于外，表里一致，性相一如。 这是真正的不二法门呢、啊哦。不二法门就是你所说的跟所想的所讲的都一致，都不二。但是真的要做到不二不容易耶。君子慎独啊，在外表是一个样子啊，在内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可能就妄想纷飞啊，胡作非为都可能。能够表里一致，不二法门，这才是性相一如。但也有可能是冒充善人啊，是假圣人呢、啊。好，下面举佛的例子，例如佛呵斥提婆达多，方式非常严厉了、虽然外现愤怒相，但是佛是内怀慈悲心的。提婆达多他虽然跟着佛修学，但是那个领导欲很强、有一天跟佛说、你把僧团让给我来领导吧、我们看一下脚注三十。有一天提婆达多到佛的地方对佛说佛你已经老了啦、你可以安心静养吧，你把大众生僧团交给我来领导。佛呵责他持唾持人，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提婆达多他想要领导僧团后来这恼羞成怒啊，佛陀没有答应他，恼羞成怒想要害佛，又利养熏心呢、跟阿舍世王两个互相串通。阿舍世王因为他的父亲宾婆娑罗王一直还在世，他等很久没办法成国王后来阿舍世王就把宾婆娑罗王父王把他幽禁起来他想要当国王。提婆达多也讨好他，他因为提婆达多他有神通了要变成小孩子给阿舍世王抱，阿舍世王高兴啊就流出口水，结果他当小孩子口水滴到他的嘴巴里面去提婆达多竟然把阿舍世王的口水也吞下去了所以佛就责备他，你是食唾的吃人。佛怎么说呢？佛是依法摄生呢，并不是由个人的权威来领导僧众。我尚且不将大众生的领导权交给双贤弟子，一个是智慧第一的舍利弗，一个是神通第一的目犍连。那么上首弟子我都没有交给他了，那怎么会交给你呢？提婆达多非常生气嗔骂而去。佛但外现愤怒相骂他痴人但是内在是慈悲的就悲悯他。那像这样子佛内在的性与外在现出的愤怒相那就不一致了。如果没有仔细的考察，那难以知道它的真相。有人只看外表佛也骂人其实这内在是慈悲的那我们前面说过佛有十力，其中的第六力是 种种戒之力，了解众生可度不可度啦，是苦切以可度或者柔软以可度等等。那有这样的智力，才能够深见他的内性而教导他。例如化央觉摩罗等人，央觉摩罗这是一个杀人王，杀人的魔王，因为他跟着师父邪视外道，给他一个错误的讯息，以为说杀了一千人可以得到解脱很好的境界，结果他杀了每杀一个人就拿他的指头做花幔，杀了999位啊，只差一位。后来碰到他的母亲，他是要追他母亲。后来这时候佛出现了，他反过来追佛，怎么追都追不到啊。佛因此而化导他。那如果是一般人来看，这个人杀人这么多，罪业深重啊，怎么度啊？根本无法度啊，对不对？但是呢，佛陀很善巧，就把他度化，后来成为阿罗汉，这是央觉摩罗。这一类就是内外说性相，内是性，外是相，这两个有时候是一致的，有时候并不一致，必须仔细的考察，或者像佛有这样的戒智力，才能够深刻的了解。第三类曰通别说性相，通是共通的相，别是各自的性。那有时候说自相跟共相，或者别相与种相。佛法中常说为自相共相，大智度论名为种相别相或种性别性，此种与别依大智度论卷67说，即名为相与性。诸法的共通性为相，不共的名为性。大智论卷31说，种相者如无常等，无常是共相，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这是共相，称为相。别相，诸法虽然都是无常，但是各有各的特征，地为坚相，火为热相。此说无常等是诸法的共相，地是坚相，火是热相，乃至色是变赖相，色这物质或者肉体都是有变化有执爱。受是领纳相，领纳就感受苦啊乐啊，或忧喜，有苦受乐受等，这是领纳的相，这是自相。地以坚为相，这是论师从假有的分析所得到的结论，如分析色法为地水火风等四大，还有四大所造色合合而成。地是极为的存在，无论如何分析也不会失去坚硬的特性。这地有坚硬的特性，这在大智论卷67称之为常法，它不会失去坚硬的特性。此坚的特殊性唯属于地，而不属于别的，所以是地的自相。 的地本身的特征。又如眼根以见为性，眼能见，耳能闻，有见就知有眼，眼以见为特性，这样的见的性不通耳鼻舌身，所以见是名为眼根的自性。不过这里称为自性，只不过是就一法的主要的特殊性来说，并不是本性。底下有提到，例如眼根以见为性，我们称是眼的自性是能见，而这种自相或特性外人看成是自性有，不过中观者的看法不同，实则从极小的到极广大的，一切缘起法各有它特殊的性质或性能，但这是从缘起法中显出它主要的特征，只是主要的特征哦，不是唯一的特征，并非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性质，不是唯一的性质，也不是只一特殊性质是可以独特存在的。底下会举例，中观者说眼以见为性，这是可以这样说，但是如果说见性为不失自相，认为见是自相有自性，那就不是中观者所赞同的。下面举个例子来说明。大智论卷31说，火能烧，照射能照，照射是四大所照射，那一个能烧一个能照，二法合故名为火。我们看一下角注37，火能烧，照射能照，二法合故名为火。如果离开这二法有火的话，那应该别有火用，可是并没有其他的用，以是故知火只是假名，因为它是因缘和合了，不是实有的。如果火这个法这样的法是假名无实的话，那怎么可以说火怎么可以说热是火的自性呢？火尚且是假有非实的，怎么可以说热是火的自性呢？那这样的热性是从众因缘合合而生，我们如何知道它是热呢？那必须内有身根，就有这个身体，六根里面的身，那外有色触，有这个身及接触，合合生身识，这个根尘识，觉知有热，就是你有这个身接触到火才感觉它是热，有这样热的认识。那如果没有合合的时候，则无热性，因此可知没有决定的热为火的自性。所以我们说 热是火的自性，这只不过是从它主要的特征，火是有热的特性，但是不只是热，它也能够照，所以就这个就是导师的文中所说，我们讲热是火的自性，这样的自性只不过是从缘起法中针对它主要的特征来谈，并不是除了这个热以外没有其他的性质，其实它还有照，能照，也有这样的特征，而且这样的热性也不是自性独立存在的，这样的热性是缘起和合而感知的，必须有生根碰到火而产生生的认识，才觉知有热。所以热性是从众缘而生。此说缘起法不单单这一个特性，如火不只是以热为性，火发光就能照，烧物就能烧，即成烧，照与烧都可以说是火的特性。为什么单独以热为火的自性呢？当知缘起法是依存于众多关系的，它和合又看起来像一个有统一，而有极其复杂的内容，和合四一看起来是像一个东西，但是里面是非常复杂的内容。不过为了标记分别，在众多的关系性质中把那主要的明显的特征随顺世俗而立名，标记为魔法的自性。那只是主要的特征呢，随着世俗而安立，怎么可以想象是自性存在的呢？中论在破眼以见为自性自相时说，见若未见时则不名为见，若眼见能见世事则不然。有外人认为有见的自性，但中观说这个见也是要因缘法眼能够见，不是只有眼根就能见啊，也要因缘和合，需要哪些因缘呢？例如有对象设法，还要有光线啊，太暗也看不到啊，还要有空间，恰当的空间啊，你太近太远或者太小都看不到啊，而且在背后也看不见呢啊。另外还要意识，就是你要去留意它坐意，要不然我们眼睛睁开来太多的色法嘛，有时候有看没有到啊，就没有坐意啊。声音也是一样啊，那声音很多啊，我们没有坐意来分别的时候，不会去分辨那是什么声音。所以眼要能见，它需要因缘和合才能够成就的见的这件事情，不能定说见是眼的自性如果自性那它就可以单独存在跟众因缘没有关系。如眼定以见为性，那么闭目的时候为什么看不见呢？如果闭目的时候无所见，那么应该以不见为他的自性才对啊。 因为你闭目也是眼啊，因此可知见啊，不是眼的自性，不是独存的自性啊。啊，有关于这个寄送，我们参考一下角注39。前面还有一个颂说这眼你说能见，那为什么他不能够见自己啊，对不对？你说眼有见的自性的话，那眼见不到自己啊、哦、为什么说有见的自性呢？如果不能自见，那自己都看不到，你怎么能够看他物呢、哦、另外见若未见时啊，这个寄送我们看刮胡二倒数第四行最后导师的解说，如果你一定要执着眼根能见有自信的话，那就应该经常见啊，不论睁开眼睛或闭上眼睛，在明亮的光线中或者黑暗中都可以见、哦、有色的境在前或者没有境在前，无论一切时一切处都能见才对啊、哦、可是事实上并不如此、哦、在未见色的时候其实是不名为见的、那必须众缘和合才有见、哦、如果你还要说有见的自性能见，那怎么合理呢？所以说事事则不然、哦、好，接着我们看中观者以阿毗昙论师对自相共相的看法。先谈中观者，中观者在世俗地中他可以承认有相对的特性，是相对哦，不是绝对啊。如根尘世三法，这是主要的因缘。和合有见这件事情啊，比如说眼根有色尘啊，生眼识，缺少一个啊，就不成为见，所以见是缘起的作用。然而从主要的特胜的观点说，见之后而分别，眼见那只是当下而已了，至于所看到的美丑啦，喜欢不喜欢，这个都是意识的分别了。那是其实分别也是缘起的自性啊，所以是有了别有分别，所见所了的山水人物，所以如此可以说是色的自性，色是被见啊，被了知，这是对象。而能见啊，眼能见色而引起了别，这是说眼的自性。那不论是眼能见或者色被见或者是了别，这个都是相对的啦，都是缘起，就它主要的特征特胜的观点来谈。这样相对的自性是缘起的，是即无自性的。自性即指一一法的特性，像眼能见，这个见不同于耳鼻舌身，从这主要特征来说。共相即指一一法上所共通的，例如说无常，不仅是这座灯是无常，所有的一切油灯电灯 都是有为法，都是无常。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即通于生灭的诸行。行是有为法，无常如此，无我也是如此。接着我们看阿毗昙论师的解说，依法的特殊性，不失自相的名为自性，在观察时可适用而变通到一切法或者一部分的法，立名为共相，就共通的特征。例如可见或不可见，有对无对，这个对是对爱了，有隔爱，有漏无漏，是有伴随烦恼随增，或者没有伴随烦恼，是有为或无为等，都是共相。品类逐论遍千问品中列有20个论题，每个论题都以50种问答，即是共相的观察。论中的诸门分别也是共相观，在许多共相中，如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等，特别被佛弟子所重视的共相。因为观共相才能够得解脱，我们智慧可以观别相，可以观共相，但是我们的智慧如果只是知道一的别相，知道地硬邦邦的，这跟断烦恼得解脱没有什么关系啊。我们必须要知道共相，例如诸行无常，知道身体是无常，不要贪着，知道这个钻石它也是造作而成的，也是有为法，甚至星球啦，气世间也是无常，它能够这样变通一切法，而且智慧很利，才能够一悟百悟啊。不会说一部分无常，另外一部分是常，又产生执着，它不会这样的差别啊。所以观共相才能得解脱，这一点很重要啊。声闻人他得解脱，他不是所有一一的什么法啊，物理、化学、太空种种全部都懂，那不一定，但是他知道共相啊，特别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断尽一切贪嗔痴等烦恼而得解脱。接着谈佛教与外人对共相的看法。这共相，西洋人曾有两种说法，有的认为共相并没有共相之为物，仅是抽象的意识上概括的类概念，就是说这个意这个法那个法，共相它们不是一个绝对的什么物，它只是抽象意识上的概念，有人是这样认为。另外有的人认为这是诸法的理行，是一个原理，像模型一样，有这个模型可以创作很多的具体的事物，比具体的更确实。具体的就是依据此共相的理行而实现的。那依佛法说，共相是曰变通一切法说，但是变通一切法它是不离一一的法，它是即是一一法，它并不是离开一一的法来说共相，它即是一一法也可 说为自性，救己的变一切一味的共相即空相。空是法法如此而平等普遍，不是可以局限于某一法。所以空相这个是很重要的共相，我们要体悟无常空无我才能得解脱。佛弟子真能于一法而悟入平等空性，就能于一一法都可以通达。因为这个空共相的话，了解这一法空，那其他一物百物一切的法也能够通达。因为是无二无别的空性，即一切法的实相，就是一一法的究极真理。这样的空性并不是离开别别的诸法而有共通变在一体的，它是极一一的法了解它无自性体悟它是空性，无二无别而不障碍此无限差别。所以不妨说色自性生了自性，例如世间的虚空遍一切处于方形的容器所显示的是方的空于圆形的容器看见的是圆的空。这样的空并不是离开方圆这些容器另外有空虚空无碍无别，也不就是方或圆的容器。所以这空我们上次说过，它是依待物而有不是周遍一切的空。依此来观共相，就知道共相为不离自性，也不即是自性的，就是共相是这一法跟那一法的共通性，所以它不离开一一的法。从世俗地法相的立场来观察共相共通的法则公式等，即是缘起，不能说一也不能说一。所以共相跟自性它是不一不异的关系，不但不是意识概括的抽象产物，这个就是反对西洋人的第一说他们认为共相是抽象的意识的概括的概念以中观来讲它不是抽象的这共相是不离一一法，也不是隐蔽于诸法之后或超越于诸法之上的什么东西。这句其实是反对西洋人的第二说以为共相是诸法的理行它是超越一切具体的事物一切都是要依着这个理行来产生具体的事物。可是共相，佛法所说的共相，它是即一一法来了解它无自性，不妨碍色的自性，不妨碍眼能见的自性，但是又能够变通一切，是无常是空因此不是隐蔽于诸法之后有什么东西。好这个就是第三类曰通别说性相，共通的是相个别的是性。好，我们今天到这里。